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诈降。当大卫王发现亚西多福，他的好友兼智囊也加入了亚沙龙的叛军，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伤心难过，紧接着就是紧张不安，因为亚西多福足智多谋啊。大卫哭求耶和华神的帮助，他得找一个人去敌营诈降。说到诈降，就是假的投降，人们马上联想到三国时代的黄盖，也的确是有其人，他也真的诈降。但是那一段最精彩的苦肉计，却是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添加的。周瑜跟黄盖唱双簧，周瑜命大将各领取3个月的粮草，可是黄盖打断周瑜的话说，不要说3个月，就是30个月也无济于事，如果这个月内能够打败曹操，那再好不过了，如果一个月内不能击溃他，倒不如束手就擒吧。周瑜听到这种长他人志气，动摇军心的投降论调，勃然大怒，喝令左右将黄盖推出帐外，斩首示众。可是黄盖也不甘示弱，他倚老卖老，没有把周瑜放在眼里，使周瑜怒不可遏，立刻要求从速斩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将甘宁出来为黄盖说情了，可是却被一阵乱棒打出大帐。众文武官员一齐跪下，也苦苦地为黄盖求饶。看在众人的面子上，周瑜这才松了口，将立即斩决改为重打100丈。可是众文武百官也觉得这个杖刑过重，仍然苦苦请求周瑜高抬贵手。可是周瑜这一次寸步不让，掀翻了案桌，斥退着众官，喝令速速行杖。行刑的士兵把黄盖掀翻在地，剥光了衣服，狠狠地打了50丈，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啊，一连昏死过好几次。如果不是如此，怎么能够让老谋深算的曹操相信这是所谓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呢？当大卫正在寻觅他的黄盖，哎，说曹操，曹操道，护筛撕裂的衣服，头蒙灰尘，如丧考妣的一般赶了来。大卫一阵欣喜，窥他道，你若与我同去，必定成为我的累赘。护筛一愣，傻住了。大卫接着说，你也赶快回城里去，对押沙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可是户筛很怀疑地说，这样亚沙龙会相信我吗？因为他毕竟没有像黄盖一样啊，被打得遍体鳞伤。一定会的，大卫回答说，毕竟他知子莫若父啊。曹操固然多疑，可是亚沙龙是一个从小被捧的王子，他容易相信别人。于是户筛先一步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刚好亚沙龙从希伯伦率领跟随他的人进城。他不知道户筛曾经跟大卫见过面了。户筛高声说，愿王万岁万岁啊，喊个不停。亚沙龙当然知道户筛是大卫的老朋友，所以就很奇怪地问说，哎，这是你恩待朋友的方式吗？你为什么不跟朋友同去呢？哦，不，不然不然，户筛郑重其事地说，耶和华以及众民所拣选的是谁呢？我必定归顺他，我过去怎么服侍你的父亲，现在也必照样服侍你。这番话果然说得亚沙龙飘飘然的，心花朵朵开。亚沙龙搓搓手，心满意足地对亚西多福说，来，你们出个主意，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进行才好。 亚西多夫竟然对他献计说，你父亲不是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吗？你可以公开的跟他们亲亲热热，这样以色列人知道你父亲憎恨你，但是支持你的人就会更支持你到底了。这个亚西多夫的馊主意等于是要父子断绝关系，表示接受了前朝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妻妾。这个主意让亚沙龙十分的兴奋，于是他就令人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跟十个妃嫔同床，表演最低级的色情影片。而亚西多夫很高兴，因为亚沙龙凡事都请教他，好像他是一个神一般的威风。哎，亚西多夫又有新的主意了，他对亚沙龙说，求你准我挑12000人，我亲自追杀大卫，趁着他疲乏，杀得他措手不及，我单单杀他一个人，众民就会归顺你，一切平安无事。这个主意亚沙龙还有以色列的长老都说好，可是亚沙龙说，等一下，我们来听听户筛的意见。没想到户筛猛摇头说，哎呀，这个主意不好。当然亚西多夫过去很多想法不错，你知道你父亲跟他去的人都是勇士，曾经在旷野10多年，他们擅长打游击战，他们现在的心情就像是母熊失掉小熊一般的着急，他现在一定不会跟群众在一起，必然是藏在什么坑里面。以色列人谁不知道你父亲是个英雄，跟随他的个个都是勇士，你如果出师不利的话，虽然有人猛如狮子，也会被吓破胆的。亚沙龙一听觉得有道理，户筛不是讲假话，他眉毛一挑说，那依你之见呢？户筛继续说，依我之见，你亲自带兵集合全以色列的部队，从最北边的旦到最南边的别士巴，全国倾巢而出，那么大卫一定插翅难逃，他想要在石缝当中找藏身之地也找不着了。好大喜功的亚沙龙认为这个主意真好，这是因为耶和华暗中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。户筛担心亚沙龙采取第一方案，连夜找了约拿丹跟亚西马斯去通风报信，要大卫赶紧带着所有的随从家眷过约旦河去逃难。偏偏被一个少年人看见了他俩，报告亚沙龙，他二人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中。他的妻子十分机智，把这二人藏在井中，盖上盖子，上面又撒了许多麦子。等到亚沙龙的人马前来询问，他就回答说，这二人来过，可是又走了，过了河了。至于亚西多夫见亚沙龙不听他的话，竟然留下遗言，上吊死了。